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欢迎你收听由宁海老师撰稿康宁播讲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的第二节课。上一节我们跟你介绍青少年事工的新课程规划和安排，也为我们往后谈青少年事工先来了一场热身运动，讲了青少年事工到底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我们也学习了其中的本质、范围和目标。我们已经提到了牧养教会当中青少年人的责任不应该只是落在青少年牧者的肩膀上，也不只是几位负责青少年事工的义工的来负责，而是属于全个教会的责任。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从这里来思考教会群体对于青少年事工的角色和责任。今天这一节，康宁想透过一本关于教会青少年事工的好书，就是由美国神学家路恩哲撰写的《青少年牧者潘霍华》这本书，介绍一位德国的信义中神学家潘霍华牧师。有一些地方呢会翻译他的名字为彭霍菲尔·迪特里希，也许你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对吧？他对于青少年事工的负担和提出的论青年工作的八条提纲，从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教会群体对青少年事工的角色和责任。彭霍菲尔牧师在他21岁，就是1927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神学博士论文。4年以后，也就是1931年，他更完成了大学教授资格的论文。他是一位天才横溢的年轻神学学者。根据路恩哲的介绍，彭霍费尔牧师一直并没有放弃在信义中教会作为牧师牧养的身份。而他在神学思考的洞见跟他在教会牧养青少年群体的经验是互有相关的。路恩哲指出，彭霍菲尔牧师在1932年到1933年在英国伦敦流亡的时候发表了论青少年工作的八条提纲，正是他回想对以往青少年工作经验的整理和提议。以下我们就透过路恩哲的介绍来理解彭霍菲尔这八条提纲的意思，丰富我们教会青少年事工的神学思考和实践。提纲第一条就是教会的未来不是取决于年轻人，而是取决于主耶稣基督。这段提纲的核心思想就是教会的未来与稳固只是习于耶稣基督，而非寄望于青少年人本身。青年工作应该回归纯正的信仰根基，区分青年精神与圣灵，强调青少年人要听神的话语，教会要传讲的是神的话语，而不是一味的迎合或者改造青年世代。他批判现代青年工作的误区，就是常常要反思青年运动以来教会的青年事工常常是偏离了基督徒清醒 Christian sobriety 的特质，既不够务实，不够属灵，很容易被表面的青年精神，就是 spirit of youth 所左右了。他所迷清本质和根源呢，就是强调 青年精神和圣灵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呢是世俗的、暂时的，后者才是教会真正的动力和生命。他提出，我们要确立焦点，明确地指出教会的未来不在于青年人这个群体，而是在于主耶稣基督，然后再确立角色和责任。对于青少年人，不是要他们重新魔术教会，不要让年轻人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改造教会，而是要聆听神的话语。那对于教会呢，就不是要捕获年轻人去迎合他们、讨好他们，而是要教导并且宣讲神的话语。总结来说，就是要提醒教会在面对时代变迁和青年文化冲击的时候，要坚守信仰的根本，让青年工作回归圣经真理的教导和圣灵的引导，以基督为中心，而非以人，无论是青年人或者是领袖为中心。透过路恩哲的诠释，在论青年工作的八条提纲当中的第二和第三条提纲，揭示了彭霍费尔对于教会群体与年轻人关系的神学核心，就是青年人是教会群体的其中一员。书里面是这样说的，传统青年事工常常问，青少年是什么呢？青少年又拥有什么权利呢？彭霍费尔却是反问，教会群体是什么？青少年在教会群体之中又是处于什么位置？这种提问方式将焦点从个人主体转向神学的本体，教会的本质与基督的临在。教会群体包括那些已经被神的主权从死亡和邪恶中夺回的子民，那些聆听上帝话语的人，以及那些顺服的在信靠中聚集的人。教会群体是基督以真正的主与弟兄的身份的临在。在教会群体里面是指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就是指在教会群体里面。牺牲、代祷以及悔罪和任性是在教会群体中团契相交的行动，唯有在教会群体当中才能够为教会群体做审判。本质上对教会群体的审判不能够从外而来。正如一开始路恩哲形容，彭霍费尔的神学思考与青少年工作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21岁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圣徒相通，就是思考基督以教会群体的方式存在。因此当彭霍费尔在提纲第二条提出青年人在教会之中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提纲三他就对于教会群体的定义正要补充和回应提纲二的问题了。路恩哲理解彭霍费尔牧师所指的教会群体是一个神圣与人类在位格上相遇的地方，是基督临在世上的具体的场所，就是透过施行圣礼、祷告和讲道，我们一方面彼此参与弟兄姊妹的生命，又同时具体的与活着的基督相遇。因此彭霍菲尔提到教会的时候总是提到教会群体，因为对他来说教会群体这不是几个字，而是一件事儿。基于提纲一所提出的青少年工作者需要在青少年中间宣讲而且教导神的话语，那青少年事工就是让 青年人经历和基督相遇。正因为基督以教会群体的方式鲜活的存在，所以彭霍菲尔牧师认为，青少年事工不是外挂在教会的附属品，也不可能在教会群体以外，而是站在教会群体的中心，好让青年人在教会群体里面，也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对他来说，青少年牧者的呼召就是帮助青年人为他们发声，好让年轻人得以站在教会群体之中。年轻人透过圣灵与基督的灵在相遇，以至于年轻人跟整个的教会群体能够一起参与基督的生命与工作，带来圣灵对青少年生命的塑造、成圣以及更新。其实不只是青少年事工的牧者，整个教会群体中其他的肢体也要预备开放自己来聆听青少年，与青年人在基督里面彼此分享生命。这样就引导我们进入下面的第四和第五个提纲。路恩哲在书中这样说，教会群体各自代沟问题。青年人在教会群体并不享有额外特权，聆听、学习以及实践话语都是为了要服侍教会群体。上帝的灵在教会之中，与青年人对教会的批判无关。基督徒与青年这组词汇搭配相当不和谐，也不太可信。问题不是现代或者过时，而是我们对教会的观点的看法，以及我们从教会的观点出发的想法。圣经相当严格地审判青年，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以赛亚书三章五节、耶利米书一章六节、传道书十一章十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以及提后二章二节等等。路恩哲为我们补充，彭霍菲尔牧师之所以在提纲四一开始主动提到青少年与教会群体出现代沟的问题，这大概是出于当时背景和气氛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青年运动的冒起，正是因为教会代沟的问题出现越来越严重。因着代沟问题，教会青少年事工带来了几方面的负面转向。第一，教会将青少年群体看为一个教会的缺口，于是他们将成立青少年事工视为解决这个教会缺口的权宜之计。第二，青少年事工变得技术化，青少年事工的牧者被视为解决教会代沟问题的技术工人，而不是整个教会群体的牧者。第三，青少年事工拥有特别的权利，他们跟其他教会群体不同的准则，比如说青少年有他们自己的主日崇拜，他们可以唱自己喜欢风格的诗歌。相比其他年龄层的弟兄姊妹，教会对于青少年属灵生命的要求与期望比较宽松。然而，这却慢慢造成了青少年群体独立于整个教会群体以外。以上教会对于青少年事工的负面转向，都是由于教会将与青少年的代沟看为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尤其是一个独立于整个教会群体的问题。因此彭霍菲尔牧师在提纲四一开始就提出了，教会群体需要首先暂停解决代沟的问题。青少年是教会群体的一份子，不要在他们和我们之间画上一条线，造成了一条鸿沟，然后称之为代沟，并且要去解决它。彭霍菲尔牧师坚持的是， 青年人由始至终都是整个教会群体的一员，他们不应该拥有任何不需要跟随基督的特权。他的意思并不是不爱教会的青少年，而他更要捍卫的是，教会不应该很焦虑地将青少年从整个教会群体推开，因为一旦分拆青少年出来，教会的青少年永远就被视为一个问题，而服侍青少年人的牧者呢，就永远被视为解决问题的技术工人了。正面来说，教会应该首先看青少年是门徒，是基督的跟随者，因为青少年也一同聆听、学习、实践神的话语。提纲五的意思就是，由于青少年没有特权，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指引严格地去要求他们。这不是因为他们是或者不是年轻人，而是因为他们跟随基督的门徒，好让年轻人跟他们的父母一样，能够第一手就经历上帝的临在。所以青少年事工的牧者需要为青少年人发声，就是不断地向教会群体来提醒，青少年人乃是教会的中心，而不是边缘。青少年人不是教会的未来，而是教会的现在。另外，青少年的牧者需要创造一个空间，好让青少年与教会里的成年人可以彼此参与并且分享生命，在基督的信望爱当中彼此联系。青少年人在教会里面首先的身份永远是基督徒，而不是现代追上潮流的青少年。这样青年人在教会里面与活着的基督相遇，教会青少年工作者的使命不是呼召他们进入潮流，而是邀请青少年来跟随基督。
青少年事工，金牌战斗，
通灵播音，
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
来到了提纲第六跟第七条，路恩哲说，教会青年工作的基础是忠于教会的本质使命，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和引导人进入洗礼的信仰生命。任何偏离这个方向的做法都可能让教会失去其真正的身份与使命。青年人可以拥有抗议他们长辈的权利，然而真正有意义的抗议不只是指出错误，更是愿意与群体一同面对错误，承担责任，并在爱与悔改中寻求更新。这样的态度才是彭霍菲尔所说的在教会群体里的成熟表现。提纲第四条的精神是坚持青少年在教会里没有额外的特权，从而破除教会的青少年人的代沟问题。那么到底青少年牧者最重要的是做什么才能够解决代沟的问题呢？有鉴于此，彭霍菲尔牧师在提纲第六条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为了让青年人听见神的话语，教会青少年事工最重要的就是向青年人来讲述洗礼。按照路恩哲的解读，彭霍菲尔牧师的洗礼观背后有着丰富的神学福音信息。首先，洗礼带信徒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以及复活之中，人因着被带着经历基督的生命、死亡以及复活，我们就永远被置放于基督的身体里面。当然，彭霍菲尔牧师理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群体。然后，我们的身体既然 已经在洗礼中死去了，并且借着基督的灵得着生命。如此，我们借着获得基督的身体而获得他的生命和他的灵。第三，因为不只是青少年，就是整个教会群体，每一个成员也是这样透过洗礼被带到教会群体中间，所以不会存在青少年的特权，也没有代沟。第四，总的来说，洗礼乃是基督的教会群体的重要标记。在洗礼当中，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在基督里死了又活过来，并且有圣灵活在彼此之间。当青少年牧者向青少年人讲解洗礼的意义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向青少年人宣讲神的福音，而青少年人接受洗礼，他就是亲自具体的活生生的经历他自己是怎么样进去基督自己具体又活生生的生命当中。青少年人透过洗礼已经被带到整个教会群体中间。提纲第七条的意思就是，纵使青少年人有着不满意甚至对抗长辈的权利，但是在提纲七，彭霍费尔牧师刻意地叮嘱青少年人不要忘记自己在反对长辈的时候，他自己仍然站在教会群体其中一员来抗议。出于真诚无畏的抗议，就是在我们反对的时候，依然能够愿意分担愧疚的心，愿意持守一个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也是其中一份子。来到了提纲第八条，路恩哲说，只有教会，没有什么教会关联团体。教会青年关联团体不是教会群体的青年，而那些教会群体的青年是包括所有已受洗的青年人。这些教会关联团体已经败坏了教会的原则，这样的关联团体只能够被视为临时凑合的东西，因此只有相对的重要性。根据路恩哲的估计，彭霍菲尔牧师撰写这第八条提纲是为了准备在伦敦基督教青年会演讲，因此提纲八一提到教会关联团体，指的应该就是欧洲青年运动下所发起不少基督教青年会等等的教会外的青年组织。即使在这些青年组织的代表成员面前，彭霍费尔牧师也直言不讳地坚持他的神学立场，基督以教会群体的方式存在，于是只有教会群体的青年，而不应存在独立于教会群体以外的青少年事工。对于当时积极投入青少年工作的青年组织成员来说，彭霍菲尔牧师这话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自身组织的活动非常吸引年轻人，他们是青少年事工的专业人士。不过如果你掌握以上提纲一到七点，你都会明白了，彭霍菲尔牧师青少年事工牧者必然以整个教会群体作为本位来思考青少年工作，因为教会群体乃是基督当下具体而且活生生的存在方式。透过学习彭霍菲尔牧师提出的论青年工作的八条提纲里面，我们进一步明白教会群体对于青少年事工发展的角色和责任，总结了有以下的三点。第一，青少年是整个教会群体的其中一员，青少年事工也站在教会群体中间，不是边缘，更不能分拆出来，因为青少年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二，青少年 在教会群体首先的身份是基督徒，是门徒，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青少年人的牧者有责任向他们讲解神的话语，好让他们亲自经历与神的话来相遇，与基督相遇。第三，教会青少年工作的基础是向青年人讲述洗礼，与其他肢体是一样的。青少年人的生命因着洗礼与基督生命来连接，从而与教会其他肢体彼此连接。
青少年时光
这就是我们青少年事工第二堂讲课，在下一节课我们会继续介绍另外一本书，下一课我们会来谈一谈教会青少年人找属灵保姆的概念。期待下一节课再与你相遇，我是康宁，为你播讲林海老师的课程稿件，下一节见。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生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颤动，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
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生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